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春季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我们已经走进青少年事工的第四课了，我们会继续的来谈一谈青少年的生理发育，以及教会的同工们该怎么样帮助青春期的孩子面对这些生理改变带给他们的窘迫和困扰。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祈求。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谢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主耶稣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经过我们自己动荡波折变化的青春期，使我们没有走偏走邪，使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服侍你，服侍你的小羊。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困惑、痛苦和搅扰，去了解青少年孩子们，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痛苦，所面对的困扰是什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下面的这一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明白一些又大又难的话题，并且愿意在服侍这群青少年孩子的路上付上代价，花上心血。愿主帮助我们成就你自己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上次课程里面呢，真儿跟您分享了青少年最主要的生理特征呢，就是他们每一位都要经过一段青春期，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从孩童转变为大人，这一生当中必须经过的一段特殊的时期。由于这段时期有大量的荷尔蒙激素的作怪呢，使青少年孩子啊面临他们人生当中第二个最迅速成长的阶段。除了婴儿时期那段时期的变化之外呢，就要数青春期了。您可能会发现，买了一条裤子给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穿上，不到一两个礼拜，可能马上这个裤脚就显得短了，因为他们在迅速的成长和变化。而正因为这个成长变化的速度之快，而且又不平均，使他们每一个孩子都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他们会因此呢感到沮丧或者是兴奋，因此呢感到骄傲或者是自卑。因此帮助这段年龄期的孩子去找到自我的价值和位置呢，就成为青少年事工一个关注的话题了。可惜的是呢，我们对青少年的认识与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之间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差距。不仅仅是教会如此啊，其实连学校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当一个人尝试着为青少年制定一些学习的计划或者是发展的计划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挫折就是青少年的实际情况与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呢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所有的青少年孩子呢都需要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以至于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事实的结果呢，却是我们很容易将他们归类在某几种的角色里面，目的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管理他们。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在体格、心智、情感、成熟及能力方面呢，都变化很大，而且呢，各有不同。事实的结果却是，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教会当中呢，学生还是按照年龄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的，这是为了以便管理。还有呢，青少年时期发展抉择能力还有安排自己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事实的结果却是，成年人几乎一直都在为青少年做决定，没有给他们一些做重要决定的自由。这些呢，也衍生在教会事工的模式里面。还有呢，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本能的冲动，他们有很大的高低起伏的情绪的表达。事实的结果却是，我们要求他们一成不变，甚至是在学校也好，在教会当中处罚一些没有达到一般水准的学生啊，这都是一些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没有顾及到许多的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同一的标准。您可以想象，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和起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有效的青少年事工呢？因此，去了解青春期的禁忌，了解这段时期他们生理的发育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呢，是我们建立好的青少年事工的必须和基础。青少年孩子们有三大禁忌啊，与青少年孩子相处呢，必须要特别的小心这三点。首先呢，就是不要让青少年感到尴尬，不要让他们感到自卑，然后呢，就是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孤立。真儿特别的强调，不要让他们感到尴尬，就是说在他们的生理发育的过程当中呢，是有早有迟，有快有慢，速度各有不同，发育各有不同。因此呢，好多的青少年事工的负责人呢，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往往呢，很容易在带领的过程当中让青少年感觉到尴尬。比如说呢，我们有可能为了要破冰，那在查经之前呢，我们带领某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是需要一些体能的参与的，比如说竞赛或者是赛跑啊，或者是抢答一些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呢都有可能会造成那些动作比较慢、发育比较晚，或者是在表达方面比较迟缓的孩子们，他们的那种自卑或者是尴尬的情绪。尤其是当青少年事工的负责人在带领一群孩子的时候呢，他来点名啊，哎，某某某，你来做这个动作。那孩子们呢，不善于拒绝的时候呢，他们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失败，变成其他人的笑谈。虽然青少年辅导呢，并不是有心让他们感到尴尬的。因此呢，青少年辅导要特别的谨慎，在设计一些节目的时候呢，要切记千万不要以体能、身体的发育等等这些作为一种根基来设计竞赛的节目。您可以设计一些节目是不仅好玩，而且是每一个人只要练习都可以参加的，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技能，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那这些比赛呢，就将是非常好的，应该不是需要有技能的高低好坏的分别。那么当然，在青少年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难免会遭遇到难堪的情况。那一个好的辅导呢，就需要在这方面能够有敏锐的观察力，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在团体当中被接纳、受欢迎，并且呢，地位非常的重要和特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去面对、去观察的。还有呢，不要让他们感到自卑，也是同样从这个里面衍生出来的。当他们感到尴尬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自卑、受屈辱的感觉。我们千万要注意，要小心，这些在教会的青年事工里面是一定要杜绝的，不可以让任何的孩子感到自卑，不要让这个青少年团契成为一个所谓的优秀青年的团契，乃是让每一个参与的青少年深深地感到他是被主所爱的，那他也同样可以有尊重、有爱，去爱他身周围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呢，不要让青少年感觉到被孤立，这一点呢，也是青少年事工负责人非常需要注意的。 你会发现呢，在一个团体当中，非常活泼、非常外向的孩子呢，总是比较容易引人的注目。而青春期的孩子呢，很容易被人孤立起来。当他们一感觉到不合群，一感觉到不受欢迎，或者是一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立刻把自己的心门关起来，也不愿意与人分享他们的软弱，更不愿意与人分享他们的困惑。他们显得很孤立，也显得很自卑，同时呢，又表现出好像非常的自傲，不以为然，无所谓，目空一切这种感觉。也正因为有这种孤立的存在呢，使一群青少年孩子当中，凡是被孤立出去的人呢，就落在一种孤独无助的境况当中。往往这群孩子呢，正是发育较迟，或者是自卑感较重的青少年孩子。如果父母亲和青少年辅导没有及时的发现他们的孤立的现况，没有及时的把他们挽回，把他们接纳过来的话呢，这群孩子很有可能就通过别的方法来寻找接纳。他们那种需要被接纳的心呢，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做一些带有破坏性的事情，以补偿他们体格上所缺乏的能力。比如说他们会抽烟，会喝酒，会吸毒啊，或者呢他们有暴力倾向，说脏话，打架，结党啊，离家出走，破坏学校的纪律或者是教会的一些纪律等等，多少呢都显示出他们的这种心理来，就是他们很想证实自己的这种勇敢啊，独立啊，想要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正而还是那一句话，挑战困难就是我们的机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们的那种需要被接纳的渴望呢，正是我们青少年辅导最好着手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一些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这种角度去获得同伴的接纳，以及自我满足等等这方面的需要。您可以观察您的青少年孩子们呢，他们有哪一些的恩赐和特质。有些孩子可能在绘画方面有天赋，有些孩子呢，可能在歌唱方面有天赋，有些孩子呢，可能在学业方面有天赋，那么就需要我们给他们机会充分的表达，表现他们的天赋，使他们呢，在这些他们很强的恩赐方面呢，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这样他们的自卑心理会渐渐的消除，帮助孩子们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帮助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来肯定自己，获得一种存在的价值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帮助他们寻找出路，帮助他们从无论是艺术、音乐、写作、设计、演讲、戏剧、运动等等各种方面呢，来体现神给他们的恩赐，这都是非常可行的方法。特别是对那些体格发育比较慢的孩子来说，应该使他们在他们的长处和恩赐上面多多的发挥，让他们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叫他们在他们的专长上面多下功夫。而青少年辅导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帮助他们和他们建立友谊，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使他们不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感觉到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呢，也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感谢神造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能够接纳自己的本相。与青少年孩子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话题，就是性的话题。而对于青少年孩子谈性呢，一直有许许多多的拦阻。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中国人的父母是非常含蓄的，很少有父母亲会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中国人认为性是一个隐秘的话题，不好意思公开来谈论。那么父母亲都很难跟孩子们说明，更何况是教会了。所以好多青少年辅导呢，干脆对这个话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因为觉得难以启齿。 那中国教会的传统和保守呢，也导致了在这方面呢，很难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正常的一个性的观念，致使好多青少年孩子呢，要从其他的传媒、其他的媒介去了解这个话题。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清楚，若不是从圣经而来的性观念、婚姻观念、两性的这种观念呢，通通都是有偏差、有误差的。而我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和挣扎里面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寻求答案。而在过程当中呢，他们很有可能就走偏了、走错了，碰得头破血流。当他们伤痕累累，要回到教会、回到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呢，又被我们百般的指责、埋怨。真儿在这里实在是要提醒每一位青少年辅导，千万不要疏忽了神给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帮助父母亲，也在教会当中向孩子们提供健康的、神所喜悦的性观念和性教导。正儿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位青少年辅导这样分享说，啊，我之所以不能够跟孩子们谈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每一次要谈的时候呢，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让我觉得我自己很龌龊、很肮脏。正儿想啊，这也的确是一个拦阻。许多的青少年呢，误以为性是肮脏的，或者呢，是很难启齿的。如果青少年辅导来谈这个话题呢，他们会非常的不自在，他们会觉得他们所熟悉的这位辅导呢有问题啊，可能他们反而就离他更远了。而这呢，完全基于青少年辅导是怎么去谈，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用一种调侃的、非常不好意思的方式去谈，还是呢，大大方方的用神的话语去教导，这是很重要的。青少年事工负责同工必须自己首先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性观念，这样他才可以从神的话语、从神的角度去帮助青少年孩子去了解性，并且呢，也不再惧怕谈这个问题。如果您想要在教会当中提供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那么在查经也好，在活动当中也好呢，必须要谈论到有关于性的话题，这个话题不能够遗漏，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孩子们产生偏颇、产生偏差。正儿自己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会相信说性是罪恶的，是不能够去想的，也不能够去谈的，在教会当中不会有人谈，而且呢，也不会有人去问啊。真儿的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是个传道人。那为什么真儿生长在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也同样的面对性教育的真空呢？就好像刚刚真儿所说的，中国父母的含蓄，教会传统的保守，还有呢，很多人对性的误解和谬思，以及青少年辅导自己自身职责的失误等等，都影响了青少年孩子对性的正常的了解。如果您要问起一位孩子说，您是从哪里获得有关于性的知识的，大部分的回答会说，哦，学校。但是呢，却很难确定他们是从课堂或同学那里获得的。很多的答案都会是说朋友，或者是电视、书、色情杂志、电影，或者是亲身体验，或者是自己在街上听来的到处，或者是从来没有人给我答案等等这些的答案。有次呢，有一位女孩子这样回答说，哦，我不愿意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不合乎教会的体统。您可以想象看，我们的教会带给孩子何等大的一个对性的错误的认知。正儿在这里并不是建议教会要在主日学来开一些有关于性教育的课程， 正儿只是说，一个青少年辅导呢，至少应该让青少年明白，在教会当中可以自由地将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毕竟性不是肮脏的，它是神所创造的，在婚姻里面带给夫妻双方之间最好的、最亲密的一个礼物。因此在神的家中来讨论它，并没有什么不妥。正而反而认为应该从基督徒的观点才能够获得最直接、最正确、最完整的答案。有些人认为他们不应该谈性，是因为性是危险的，是肮脏可怕的。所以呢，如果只要不谈的话，孩子就不会去想它，若去谈论它，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去刺激他们想要亲身去体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就好像掩耳盗铃一样的，你忽视它，假装它不存在，而问题却仍然是存在的。迟早这些孩子们必须关切他们身体的变化，并且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和指引。如果他们不从家庭、教会或学校获得，他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得到。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福音工作应当从人的需要着手的话呢，我们也应当想到青少年需要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体上的一切的变化，并且确信这些变化都是好的，都是神的恩典的设计。神设立性的时候，并不是要他们遭受痛苦，乃是让他们去享受未来在婚姻里面的恩典和爱。他们需要明白，这些发生在身体上的变化是正常的，不是可耻的，也无需去害怕。好多的青少年孩子呢，对性会有一种罪恶感。比如说当他们梦遗或者是手淫的时候呢，他们深信自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如果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青少年辅导能够安慰他们，能够鼓励他们，并且也告诉他们，这些变化、这些情况的发生呢，是因为年龄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灵性出现了什么状况。如果孩子们在这段时期面临任何性方面带来的困惑、冲动和心里面的那种罪恶感，青少年辅导不仅没有办法正视，反而逃避或者是避免与孩子们直接谈及这个话题，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错过了这个最好的机遇，帮助他们了解性，帮助他们建立正常的基督徒的性观念。性并不肮脏可怕，是神所设计的，专门给婚姻的夫妇所享受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性本身并不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制力，或者是呢，我们偷尝禁果，还没有到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就已经品尝了婚前性行为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性就会带给我们身体上、情感上、心理上许许多多的伤害。那这些呢，都是青少年辅导需要斩钉截铁的告诉你的青少年孩子的。当然，当他们不断地接受到荷尔蒙的刺激，天天告诉他们他们身体的变化，还有性的需要的时候呢，青少年辅导就有一个责任告诉孩子们，性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们，比如说我们心智的成长，我们心灵的成长，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品格的塑造，以及与神之间关系的栽培等等，都是这个阶段的年龄层的孩子需要去注重的。青少年辅导的责任呢，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性方面转移到其他的方面来，使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有健康平衡的发展，不只是完全被性所驱使的动物，乃是神所设计的一个非常具有神的形象的高贵的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青少年辅导需要帮助孩子们了解性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有，性并不是一种表演， 可能您会发现，现今的传媒也好，现今的价值观也好，让孩子们看见说性是直接跟身材啊，跟身体啊，直接挂钩的。好像一个身材好的人，他们才能够拥有好的性生活，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才有很好的性的能力，这些都是错误的概念。青少年辅导需要帮助孩子们明白，性并不是一种表演，不是 performance， 它是一种爱的结晶和爱的表达。如果性只是表演的话呢，就会导致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极度的自卑，甚至呢，他们觉得他们只有身体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呢，他们才有资格去品尝性，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无论是他们的身体发育完全与否，他们都不能够品尝性，因为这是神为婚姻所设计的特别的礼物。当我们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的身体，了解神设计的性是为了什么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身心灵方面去关怀自己。以往教会呢，对人的灵魂非常的关心，但对身体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却非常的少。然而神既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每一个人，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又说身体是圣灵的殿，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见圣经也一向是要我们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因为健康的身体也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之一。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帮助孩子们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无论是他们性的冲动、身体的变化，还是他们身体各方面的发育，都需要交在神恩典的手中。但愿我们每一位青少年辅导都能够摆脱自己的成见和软弱，能够真正迈出这一步去帮助孩子们建立正常的健康的性的观念，也让他们一生都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献上当作活祭，做讨神喜悦的人。愿神帮助您，愿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盼望您有任何的需要和分享都来写信告诉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等着您的来信。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